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7月2号，星期二，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。首先一个消息呢，是关于湾区的气候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今天上午呢，湾区大部分的地区感觉到都是非常的高温啊。那这种高温气候呢，一直会延续到周六的晚上。有的时候内陆地区的高温可能会达到惊人的90度到110华氏度，靠近湾区的地方最高的气温达到80到90华氏度左右。所以这也是包括湾区在内的整个加州今年开年以来最热的天气了。预测国庆日7月4号那天应该是会达到一个热浪的高峰，在旧金山北边相当远的 Reading 日间呢，它的高温都会达到111度。民众呢应该为它的动物还有植物的安全做好准备，并且防范火灾的发生。因为高火灾风险，气象官员们就要求人们不要使用烟花，并且对可能会引发火灾的活动要格外的小心。因为高温天气让植物非常的干燥，如果着火，火势蔓延的速度可能会非常快。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，要趁着早上天气还凉的时候进行，并且补充足够的水。还有一个消息呢，也是值得大家稍稍的留意一下。在金门公园有一个土狼攻击了女孩，这一名5岁的女孩在金门公园遭到土狼的攻击，导致3条土狼被射杀。加州渔猎局的一名队长在昨天早上说呢，这名女孩被咬伤了，然后迅速的送往就医，伤势并无大碍。相关人员从伤口处采集了 DNA 和土狼的 DNA 进行了对比，来确认攻击女孩的土狼的身份。事件呢是发生在上个周五早上的11点左右，女孩参加金门公园里的植物园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。事件发生后啊，植物园是一度关闭。那这名队长说，加州被土狼咬的案例并不少见，今年6月份南加州就发生了6起。土狼的出现在旧金山市区也不少见，通常他们并不攻击人，但是呢，有人喂他们食物或者有食物垃圾的时候呢，就会有意外。每年这个季节，因为小土狼的出生，发生的案例发生的意外呢就比较多。还有一个消息是关于圣荷西的。圣荷西的警察局在周一宣布啊，他们逮捕了7名在一场非法的飙车特技里砸坏警车并且打伤警察的嫌疑犯。事情是发生在6月份，警方接到报道说有人在飙车特技的现场呢有受伤，然后警察就开车前往现场去驰援。视频显示有一名警察坐在一辆警车里，那6到7个年轻人呢就在警车的外面捶打警车，而其中有些人就戴了面罩。有一名青年啊干脆就踢碎了警车的挡风玻璃，导致警察受伤。一名家住在 San Mateo 的20岁的青年是被警方逮捕的嫌疑犯中的一员。被捕的嫌疑犯呢，也包括一些飙车的司机，还有一些青少年，他们都是来自于湾区以及以外的各个城市，他们都会受到重罪的控诉。圣荷西警察总长提出警告，要年轻人呢不要只是为了能够在 TikTok 上一战成名就做出一些不合法的事，因为他们迟早都要被逮捕而接受惩罚。再来关注加州的快餐业。最近根据州长纽森办公室发布的消息说，加州快餐业呢从4月份提高了最低的工资之后，新增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。2023年9月底，纽森签署了 AB1228号法案，那这个法案就要求在今年的4月1号把快餐店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0美元。相比之下，加州的最低工资呢是16美元每小时。那么这个法案签署之后，快餐连锁店像麦当劳啊，他们都表示要提高在加州的快餐的价格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。有一些连锁店还永久性的关闭了一些门店。在就业岗位方面呢，加州快餐业今年每个月都增加了就业岗位。今年年初以来，加州增加了20700个快餐就业岗位。在实施快餐业最低工资法案2个月之内，总共增加了10600个就业岗位。 这是根据加州州长办公室纽森办公室发出来的消息。但是呢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个最新的资料显示，加州的失业率仍然为 5.2%， 在全美各个州中是最高的。相比之下，全美50个州中，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是最低的，是 2.0%。 德州的失业率呢，一直都是在 4.0%， 和全美平均失业率是一样的，排在第36名。再来关注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也是由州长纽森领军的加州民主党立法者呢，会提交一个打击犯罪的议案，交在选民在11月份进行公投。但是呢，外界说啊，他的真正目的呢，是为了削弱另外一个由检察官及店家支持的打击犯罪的议案。在2014年通过的47号议案呢，把一些盗窃和毒品犯罪行为列为轻罪，来减轻加州监狱的负担。但是这个法案呢，随后带来的犯罪案件的泛滥啊，是让加州民众深以为苦。包括纽森在内的领导者多次拒绝人们重整47号提案的要求。为此呢，检察官和商业团体共同提出了一个议案，试图把部分47号议案规定的犯罪行为重新恢复为重罪。但是民主党的立法者认为，这个新提案的范围是过于宽广了，担心呢这会导致更多的低收入及毒品使用者被监禁，因此呢提出一个较为宽松的议案，试图取代原来的方案。那么共和党人指出，民主党人提案的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。还有一个消息呢，是全美行动找回了200名失踪的儿童，包括加州的儿童。那么这次行动的名字叫做我们会找到你二号行动，是第二次进行的，活动时间是从5月20号持续到6月24号。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个新闻稿说，这次行动呢，总共找回并解救了123名处于危险境地的儿童，另外有77名失踪儿童在安全地点被找到。在这200名儿童之中，有173名是处于危险境地的离家出走者，25名被认为是失踪人员，有一名被家庭成员绑架，有一名呢是非家庭成员绑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4名被找回的儿童是在他们报告失踪的城市以外的地方被找到的，最小的儿童只有5个月大。大约 57% 的失踪儿童在美国法警协助处理案件的7天之内被找到。加州的这个行动呢，是在 Stockton、San Joaquin 还有 Sacramento 进行的，亚利桑那州、佛罗里达州、密歇根州、北卡罗来纳州、纽约州和俄勒冈州的城市呢，也是参与了这次行动。美国法警表示，他们的目标呢，就是那些失踪的高风险儿童聚集的地方。那么在加州啊，美国法警特别提到了一个案件，有一名17岁的女孩在10月26号被报告失踪，5月30号呢，在奥克兰一间卖淫和人口贩运而闻名的汽车旅馆内被解救了。有关部门说，受害者的姐姐和一名男子在现场被拘留。那么 Fox 10 Phoenix 报道说，在亚利桑那州有33名儿童被找回，16名儿童被定位。美国法警告诉 Fox 10 Phoenix， 有一名从芬尼克斯地区失踪的受害者，在洛杉矶和迈阿密被贩运后呢，最终在密歇根州被解救。那么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，大家可能还是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哦。哪怕是在太阳底下呢，有阴暗的地方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，总是在悄悄的滋养。那我们也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家人，尤其是家中有未成年的儿童。那么很多事情啊，如果能够退一步呢，可能家庭矛盾也就不会那么大，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，多多的开导，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孩子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